高哥就看到好像方舟有点问题，可是在这之前真的有个见证，当他验完血，如果又按照遗传的网路的话，可能肖医师一样，因为他的这次的报告仍然肝指数全部都正常，所以有可能他胎儿蛋白不会再做进一步。可是那一天我真的学习到一个圣父圣灵的一个黑心，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再做超音波？因为那天看到肖哥的诊所很忙，所以很不好意思。可是我就这样的坚持，我现在去做。肖哥帮他做的非常，看到有点问题，怪怪，才做进一步的这个胎儿，就是这样，所以才这样的发现。所以也呼吁大家，我今天看到肖哥没来了，他自己也很歉疚，所以他也一路陪伴我，也为他祷告。因为我觉得这父与神的手没有任何的阻止，因为神也一再的来肯定这件事他在当中。本来我今天的见证不是要讲我先生这一段，我不是先知有这样的一个预知，本来是要讲我孩子这一段，所以可能讲我先生这一段也耽误大家解时间，请大家见谅。今天早上我真的也有睡到这个礼拜，是这个礼拜二三这样子发现，所以一连串的我就是白上祷告，所以我很勇敢的，就是因为我的生命的造就是从龙兴教会开始，我参加他们的三人祷告室还有他们的小组，所以一直这样的坚毅起来。从我自己要生命的那一刻，我83年受洗到现在，这当中也有很多的苦难临到我，但是我为每一件苦难感谢神。因为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的苦难是我靠自己走，我走得很艰辛，从来来放弃我自己。可是我信主后，我靠主我走的，我很喜乐很平安。虽然耶和华熬炼人的心，可是我知道他会与我度过这个安难的一个每一个挫折。所以当在这样的一个建立当中，我发现到先生说啊，我没有抱怨，我也没有像我先生有一种懊悔啊，早两年或怎么样。我说你不要去想这样，或许两年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不苛责人，也不抱怨神，我们完全将他仰卧在神里面。当有段艰辛遇到的时候，神为我开道路，很多弟兄姐妹的代祷，神也为我，正好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癌症的一个过程，被神医治的过程，给我们很大的信心。所以也我想在座有一些知道一个澳洲的一个海德牧师，他有先知预言跟医治的恩赐。那他最近又回来台湾服事，正好有一天星期三有空来到我家为我们来祷告。那他也有一些先知性的预言，他也跟教父讲说上帝要在你身上行神迹，你要信。那当然他也告诉他当天去做的检查，不管如何再继续检查，因为有时候真的神迹是渐进式的，有的时候是马上的。所以我仍然相信他的，不管有没有开刀，或是不管任何路，一定神掌权，我们会靠主度过。所以我先生在这里慢慢的一个信心建立。可是在这当中真的要找医生又成为我们的压力，很多的包括朋友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意见与建议，那我们真的有时候也不知道该如何的。可是神就有一个感动，一路从肖医师陪我们一天到马街是这样的一个顺利，是比我朋友带我们去台大去看一个名医还要更顺利的时候，我更要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手里。我也只能给我先生听，因为我想大家知道我一直长期间十年来为我先生他跟朋友吃饭喝酒这当中的罪责行为得罪神而来认罪悔改，求神赦免他的业，我十年光景也真的没想到，我去年底在龙兴教会的一个跨年祷告会，我一样在台上，我很勇敢。我看到他们的宣告说下年度都有见证，都主位要有见证，我就在那边宣告说今年我的先生要靠主戒酒。感谢神，虽然神借由这样的方式让他真的也不得不要戒酒了。所以我相信不只是戒他的酒，他身体的健康，我相信他的灵命也要更新，他也要成为一个爱主的弟兄。当然在当中我相信我们一路走来有太多的帮助，那后来在找医生当中这里的压力，甚至先生的朋友会一直告诉我说 条路，你不能再拿宗教来看待生命了，你不能再拿宗教来选择医生跟医院。实际上他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住在哪里，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也不是信一个信仰，而是耶稣生命活在我生命里面，就愿意交托。所以我受的很多的一个委屈跟压力，是我常常是我先生，可能他比较不能谅解，或是他比较不了解，所以承受很多压力。可是神常常在提醒给我很多，接受天父来的电话安慰我，给我祷告，有电话的提醒祷告，我真的很感谢。后来这当中，我本来也不想曝光，我相信大家知道林嘉恩这个提这个事都一直提到郑太太，那个郑太太就是我，因为我觉得要手说不要让左手知道，所以当他们站在台面上说不要提我，那是神在说，不是我在说，只是神借由我愿意，我愿意当他的器皿，他使用了我。所以很多的金钱上的一个支持，让他在刚开始起步也很艰难。其实一开始他的教会并没有很完全的去 push 他很多，所以他在这一点，我们家，我跟他们家也已经快十多年的一个往来，所以我知道他们家是一个很敬虔的艺人的一个服侍，所以我有紧抓着一个这样的脚步来学习，如同一粒沙跟随一粒芽一般。所以这个当中，那后来在那个这次林嘉恩的，也真的或许人家看到是我在帮他，实际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也因为这样，后来真的是这么巧合，就当巧合，我就是神的手。他的姐夫正好在马街，也是肝脏肿瘤科的医师，所以就是我们的真的是一路的一个祷告下来，就是给他姐夫。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我想我先才造就我先生他对这个医生的信任感。实际上我先生比较的信任，目前我不敢讲真正在于神，所以我还是祷告让他的眼目是仰望十字架，如同旧约的那个铜蛇，仰望十字架，铜蛇你就得救，仰望十字架他必能得救。所以神给我很多，在我灵修当中他也给我很多的应许，他给我很多的经节。在何况更在亚，为什么会这么勇敢去告诉大家为我们祷告？因为神给我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我仍然这么勇敢。所以今天早上有很多弟兄姐妹，甚至我大嫂看了她冲击很大，说为什么要登出来，好像觉得很难过。可是我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没有叫我们逃避，神要叫我们去面对。所以我知道当我们在服事当中会有攻击，可是我常常是有一个预备的心，常常在宣告，我不怕撒旦仇敌的搅扰跟攻击，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我们里面比那外面更大。所以坚持我一直这样子走到现在，我们已经也决定星期一星期二要再做进一步检查，一切交托神的手。那的话当然挪去那所有那的不好的，那有神的美意，因为如果正常他说星期三要开刀，那我想有一个姐妹来安慰我，因为很多人说第一刀很重要，第一刀很重要，医生很重要。后来神给我告诉，因为这个医生很年轻，他是林俊昌，也是为这个医生提名代祷，33岁，在淡水马街，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有一天我神感动我说，耶稣不有30几岁吗？还有新加坡最大教会那个康熙牧师不也20-30岁牧会？如今新加坡教会这么大。所以神更让我确信，年轻不是问题，只要在于神。所以上帝告诉我，主刀是他，我借由医生的手或是怎样，我不知道。未来道路我仰望神。那在这个抗癌的过程中，也海德牧师来，我还在讲他，他告诉他讲，他也告诉他，你的病不是上帝给你的，因为上帝是美善的，他不会降灾难给他的儿女，他是赐福的神，他是平安的神，他是喜乐的神。所以我感谢神，今天包括第二堂第三堂，我觉得这一整天也有撒旦的手，他不让我来做见证。之前真的如果很 一开始 有病房，可能我们就住进去了，可能今天也 有点困难，到昨天晚上仍然在阻挠，可是我的压力，神借一个没有信主的弟兄来告诉我说，小路，你不要听太多的话，他是没信主，他说你要坚持你的信仰，因为他可能我有加传播福音，他有看到，或许也有见证神荣耀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坚信你的信仰，你的宗教，他就讲宗教，你一定要坚信你的神绝对会看顾你，你们这样子的好，上帝绝对好，你们的上帝绝对不会放弃你们，来跟我在晚上十一点多这段的安慰。在今天早上我完全脱稿了，两个小时六点多在圣灵吵醒了起来，本来想赖床，因为两点多才睡，可是既然能精神饱足两个小时，大概就搞。不过我讲现在，我现在讲也脱稿了，所以很感谢神。真的，我要靠主得胜，不是靠我自己，不是靠什么医生医院，哪里只有耶稣可得救。也希望我从一个没信主到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越过越丰盛。主给我们这个凡事新鲜的生命，也愿在座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你一定要趁早。我感谢神，那我先生在这个壮年的时候他回转，我相信我们要白头到老，服侍神到老，我们更加全家两个家族都要来服侍神，荣耀神的名，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耶稣。
今天我们本堂曾教会传道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 Keep on Believing，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曾传道。
谢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主要读的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在新约的部分，好，如果翻到的话，我来念，大家一起来听。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盖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人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浅妄的话了，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拿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大家平安。最近这个礼拜六2月28号，这个礼拜六很热闹，有的人要去手牵手，有的人要去心连心。然后我想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的看法怎么样了。其实我觉得手牵手也好，心连心也好，不过政治是一时的，虽然 我有政党倾向，不过政治是一时的。我也记得我在这里说也没有关系，我以前是民进党党员，我不是说我现在不是，因为我都没有去缴党费，自从我念了神学院就没有再去缴党费。不过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在就是也不是很久，4年前有一次参加一次造势活动， 有一个人在台上讲了一句话，大家都一直挥手，一直挥手，哇，也很鼓励他，听得很高兴啊。老实说，听那个证件发表会，有时候是听听摸呀，听摸就比较爽的哈。有人就会说，国民党执政五十年好不好？我们让民进党也执政五十年。我听我都昏倒在地上，我讲这两句都恭喜啊。可是群众很兴奋啊，一听说可以执政五十年，大家都很高兴，大家都一直摇旗呐喊啊。你是想说，如果民进党真的执政五十年，一定变成第二个国民党啊？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不论你是支持或蓝或绿，都没有关系。但是，好不好？请记得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百姓来祷告哈。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哈。不论政党怎么样哈，没有一个政党是可以相信的，信耶稣就好了，不用信这个政党哈。我们看到今天这段圣经节，耶稣在某一个人的家里面聚集，在那里教导人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从四面八方而来的群众聚集在这个人家里的门口，聚集很多很多啦哈，就好像那个最近有个跟青年在说，3月19号你晚上要去哪里？有人就直接说要去参加那个造势活动。我就说那参加造势活动你要早一点去啊，你太晚去哦。听说有一年某人8点多要去参加造势活动，他搭捷运到了那个东山竹科厂的那个圆山站，车门打开，他只能够站在门口跟人家画动算，没有办法下车，因为人太多了哈。他只好坐捷运继续坐到下一站哈，坐到建潭站哈，人太多。其实有时候耶稣出生的时候就像是这样子哈，你连想要挤进去都挤不进去。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圣经节当中说，因为这里的人很多，门口都挤满了人，甚至连门前的空地都挤满了人，以至于有4个人他们抬着一个摊子要去见耶稣，求耶稣来医治他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办法进去。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来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抬着这个摊子，他们想要去见耶稣，可是没有办法进去。我就在想说，奇怪，这些听耶稣讲道的人，或者是听耶稣教导的人，没有人要让一让啊。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很自私？或者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喜欢明明听耶稣的教导，为什么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为什么他们只顾自己，看到这个有需要的人他们都不会帮他说啊，让一下让一下让他过去。你们这些人是不是自私？很自私啊，对不对？怕被我骂，所以大家都不讲话。我告诉说哈，有时候教会也常常是这样。如果没有，我们教会看到那个有病的人，我们会让他进来。我说其实这个人是有需要的。有时候有一些教会哈，他明明教会礼拜堂都做不下，大家还是继续做的。我就很少看到很多教会礼拜堂的会友，当你的教会已经做不下了，你的会友起来让位置给那些第一次来到教会里面的，或者是你的教会里面已经坐不下了，我们忽视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们继续做我们的礼拜哈，我们继续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上帝哈。那个本来是列代子哈，那些有需要的人，你没有认识上帟，那是你的事情。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自己坐在这里面快乐就好了哈。有一次信德传道问我说：“我们教会的第三堂礼拜大概有多少人做礼拜？”谁敢问超老的人？我讲。那我看了两个到80个，我说哇，这是哦，我说对啊，就是120个啊，你就相信哈。然后有一天他看到哇，他有一个人在讲道，我忘记是谁讲道，反正那天就是坐得满满的哦，甚至后面都排椅子。我们第三堂很早后面坐到排椅子，不过真的是有那天有排椅子。所以他问说，请问人多少哈？我算一算，我刚刚有看过哈，坐到满满的125个。兄姐妹。我们去年第三堂做礼拜平均109个人，你知道吗？109个，109个扣掉寒暑假人比较少哈，125个差不多全满。只是说我们第三堂已经90%以上了哈，我们已经做到以一种程度，就是有外面新来的人，他想要挤进来有点困难，有点困难。你说挤挤嘛，一排坐4个人，我们这里面当中有没有人谁是一排坐4个人的？哦，只有最后一排哈，挤在最后面了。大家都喜欢坐3个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这些人很自私，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熟的人4个人挤一排，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我们愿不愿意说，下一次我就坐前面了？就前面这个拍椅红气不厚哈，大家都不坐哈，前面大家都不坐，都坐后面。你要把好的位置留出来给别人坐，就好像你看到这4个人抬着这个摊子，你让出一条路来，让他坐进来。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教会坐满的时候，当我们教会人都坐得满满的，没有人可以挤进来的时候，不要太高兴了。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不要太兴奋，以为我们的教会很兴旺，很可能是我们的教会很没有爱心了，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当人多不得进前的时候，就是弟兄姐妹你要发挥你爱心的时候，就是弟兄姐妹你不是只是来做礼拜，你坐在那里享受跟上帝亲近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要去让一让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教会人开始做多起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去把那条封锁线拉开，把那条封锁线拉开。那是一条看不见的封锁线，那条封锁线就是透过我们没有椅子告诉你说我们已经客满了，明天请早。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四个摊子他们遇见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们怎么做，他们怎么做？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爬到屋顶。当他们爬到屋顶之前，我想他们一定有做一件事情，他们就试着要去挤一挤，挤看看可不可以进去啦。我想这个挤人的时候，这个过程是很讨厌的，有人会给你白眼，让你一敢切心，让你讲切什么挤什么挤啊，挤看你要往来哈。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人，他们在那里想办法。我在想，当他们四个人在想办法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概念：我们要怎么帮助这个人？什么样是这个人最大的帮助？这个概念不一定是在他们来到那个房子之前才想的，这个概念可能是在他们一出门之前就想好，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各位弟兄或者是姐妹啊？应该他应该是男的了哈，要去查一下原因，可以查出来他是男的。这个人我们要怎么帮助他，怎么帮助他？如果他们认为这个人的问题是在于他要去开刀，那么他们要去拜托王龙者，请他的弟弟王龙斌帮他开刀，他是骨科主任，功夫很厉害，请他帮他开刀。如果这个人是觉得他们觉得问题不在于他需要开刀，问题在于他能够遇见耶稣，只要他能够遇见耶稣，他的问题就可以解决，那么这些人他们就要想尽办法让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我相信这些人他们认为只要把他交到耶稣的手中，只要让他耶稣看见他，只要让他跟耶稣能够相遇，耶稣就一定有办法。根据这样的出发点，所以他们用尽各种办法想要把这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虽然被阻挡，虽然不得进前，他们还是想尽这种方法。好不好，帮我们下一张的投影片。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再下一张，怎么不见了？对，就是这一张。他说他们会上到屋顶，然后把房子拆通哈，屋顶拆通。然后我们要看一下当时候人住的房子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用屋顶，他们是用那个木板铺上泥灰，然后做成平的哈。然后特别他们很特别，他们楼梯是坐在外面。而当时候的犹太人跟我们现在人不太一样，不像我们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把门关起来，要设定防盗，怕人家跑进来，然后还要加铁窗，一道锁两道锁，中间还挖一个洞，从你的眼睛看出去，看看外面有没有人。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很热情，早上白天你只要把门打开，任何人都可以进到你家里面去，只要你门是打开的，就是表示你是欢迎所有的人可以自由的进出你的家庭。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到那个人家庭的时候，很多人到他家里面去，可是人多不得进前，他们只好从旁边的楼梯慢慢的爬上去。好，我要声明，我找不到一层楼的房子，我只好找到两层楼的房子。所以你们想象一下，把那个一层楼变成两层楼，楼梯直接接到那个楼顶就对了。那些人就爬到屋顶上面去，把那个屋顶上的泥灰扒开。其实他们的屋顶不像我们现在是钢筋水泥，非常的厚，像我们去那个太平阿卡短宣的时候，他们的屋顶是茅草，在里面生火，那个烟就直接从茅草当中窜出去。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好奇，我说你们都在房子里面生火，怎么没有烟囱？不需要烟囱吗？因为直接就窜出去。所以我们要想象的是，当时候的人的建筑材料和技术不像我们今天这样，今天没有人敢来拆我们的屋顶，会被我们打。可是当时候的人，他们的屋顶就是这样平平的，你可以把一个人很顺利的搬到屋顶上面去，而且你可以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就把对方的屋顶拆开。还好当时候的治安很好，不然大家都被闯空门了，开天窗就从你家的屋顶爬进去了。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进到这个房子里面。 一个 很重要特别的时刻，就是说这些人对耶稣这么有信心，他们这么勇敢的去把人家的屋顶拆了。其实虽然拆屋顶很方便，可是拆主人的屋顶对主人还是一种困难。他就把那个人的屋顶给他拆了，然后我们可以想见，在那个充满房子里面的那个人，他们从屋顶把那个人从桌顶慢慢的、慢慢的撤下来。如果你是现场的群众，你会怎么想？不管你怎么想，你一定很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你怎么想，你会看到这个摊子停在耶稣的面前，你马上就会知道，这些人希望耶稣能够帮助他，这些人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样？很简单嘛，人家来求你帮助嘛，对不对？这些人把这群人带到你的面前，你会怎么做？耶稣，你会假装没看到吗？耶稣，你会不会跟那个某某人说一样，谁理你们？我想大家把这个人带到你的面前，希望你能够医治他，希望耶稣能够帮助他。耶稣看见的，他不会不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来看下面的两张图，哈，再看下面一张图。啊，曾经有画家画过这个样子，哈，很像啊，不过还不太像哈。他们就是把这个人垂下来，垂到耶稣的面前，然后求耶稣医治他。我们再看下一张，你看这一张跟刚才那张有什么不一样？你看到什么不一样啊？啊，有人说是真真的很好哈。很多画家他们在描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画没有那四条绳子。为什么没有那四条绳子呢？因为绳子是把它垂下来的。当它垂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松手把那个绳子也放掉了。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绳放掉呢？因为他们知道不需要再将这个人拉上去。为什么要拉上去？因为他没有医治好，才需要这种根本。如果他被医治好了，他就可以站起来了，他就不需要再 躺在那个椅子上面。当他可以自己行走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别人抬了。许多画家他们在表现出人们对耶稣的信心的时候，他们是把画成这个绳子直接垂到地上，这表示他们相信耶稣会医治他们，他不需要被再拉上去，他自己可以离开。所以圣经在这里面用了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字来形容这件事情，就是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弟兄姐妹，信心看得见吗？你能够让我表现出你很有信心吗？信心看不见，也摸不到，可是信心可不可以感觉到？可以感觉到哈，弟兄姐妹，耶稣感觉到他们是有信心的，耶稣感觉到他们是完全的依靠他的。可是我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要问：耶稣是看见谁的信心？是看见那个摊子很有信心，还是看见他的朋友很有信心？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耶稣是看见他朋友的信心。当耶稣看见他的朋友的信心，就对那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弟兄姐妹，然后耶稣就医治他了。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必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学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学习，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学习。如果我们把这段圣经扩充的来解释，就是那个被医治的人，我们并没有看见他的信心，我们看见那个信心的是他的朋友。因着他的朋友使那个摊子得到医治，因着他朋友使那个摊子得到医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因着你的信心使人蒙福呢？有没有因着你的信心，因着你的祷告，使你的弟兄，使你所爱的人得到帮助呢？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要去面对的一个景象。透过我们所做的使人蒙福，透过我们的服事使人得到帮助。虽然他没有信心，虽然他不见得依靠相信上帝，虽然他看起来好像很不值得我们这样去做。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你会发现你做了很多，你付出了很多，你摆上了很多，可是你感觉到那个让你服事的人真的很讨厌，他也不相信甚至只要给 碎碎念，有时候你觉得说你去服侍这些主日学校小朋友，这主日学的小朋友又皮又胖哦，他扣了银巴西，银巴是金罗塔哈，他爸爸是牧师，他爸爸是长老，他爸爸是执事，他妈妈是执事，他很皮啊，他很不听话，搞基因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他们又不相信，我为什么要服侍他？他们又这么皮，这么不乖，我为什么要坐在他们身上？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你在某一个团契、某一个地方，你服侍了很久，你发现这个地方一点起色都没有。你发现这些里面的人，他们对信仰既不认真又不热心，你付出了那么多，结果感觉不到他们有一点点的改变。弟兄姊妹，今天告诉你们说，是这四个人有信心，是这四个人有信心，不是那个摊子有信心。有时候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因着我们的愿意摆上，因着我们的愿意付出，因着我们对上帝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感觉到的上帝才医治。如果我们常常看到那些人这么不可爱，看到那些人那么让我们沮丧，看到那些人那么不认识上帝，有时候我们会服事的很软弱。刚才小卢姐在她的见证当中，她有说到说她的先生对上帝好像不是很有信心，所以我们也看到小卢姐她对她先生的爱，对她先生愿意的摆上。弟兄姐妹，上帝会因着我们的信心去祝福我们所爱的人，不要让我们的服事只是变成一种业绩上的压力，不要让我们的服事只是变成是一种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当我们做我们的服事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不要让挫折失败来击垮我们。我们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人有爱，当我们对人有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坚持下去。耶稣看着这个摊子跟他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我想很多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一定会很讶异，你看这个人，这些人把这个摊子放在耶稣的面前，这个摊子躺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在这里跟他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我的感觉，第一眼看到的感觉是，耶稣立马也答非所问哈。你问你给的答案不是我们所要的，耶稣我们要听到说，耶稣说，你的病好了，起来吧。我们希望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啊，可是耶稣就跟他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就好让我昨天这几天听到有人在辩论，一个人问他说：“你到底承认一个中国是什么？那一个中国是什么？你有没有主张一中？”那个人没有回答。另外一个人问他说：“你的老婆怎么都在外面炒股票？”那个人也没有回答。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回答好像是我们的对题，他的回答好像是没有照着众人想要的答案。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去了解犹太人他们的文化，犹太人他们的观念，我们就会发现耶稣不但回答得好，而且回答得很正确，而且他照着该有的步骤在做。我这样做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认为一个人之所以受苦，一个人之所以面对苦难，是因为你有罪，你的罪使得苦难临到你的身上。 OK， 我们不是讨论这个观念对或者不错，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这个人之所以会躺在这个地方，这个人之所以会躺在摊子上，之所以要人家来抬他，原因是什么？一定犯了罪。我们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可是他一定犯了罪。就像约伯一样，当他遇到被攻击的时候，他的朋友跑来跟他讲，你就要悔改，你就要认罪，你要求上帝来赦免。你不悔改，你不认罪，你不求上帝赦免，你的病是不会好的。你今天会遇到这样的困难，你会遇到这样的挫折，是因为你犯了罪啊。如果我一直跟他说，没有啊，我没有做错啊，我没有犯罪啊。那朋友说，你要承认上帝是公义，你要承认你自己是无望的，你不要再跟上帝争辩了。你是有罪的人，你认罪，上帝就必然医治你。不过他们想法是这样，他们想法是非常坚不认定，所以大家会认为说，这个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上帝对他产生怒气。所以在当时，任何一个拉比，他们都会承认，他们也都相信，一个人如果要得到医治，他罪的问题必须先获得解决。所以耶稣跟他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这是一个医治的开始。耶稣要让这个人 他的良心得到释放。不是只有所有人这样讲，包括这个摊子躺在这个炉子上的摊子，他的心里面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讲啊。他觉得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是一个被咒诅的人，我是一个被上帝惩罚的人，所以我今天我才会躺在这里。上帝不喜悦我，上帝讨厌我的生命，上帝不接纳我，所以我躺在这里。如果上帝喜悦我，如果上帝接纳我，他不会让我遇到这样的困难。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自我的画像。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当人啊，你今天当人受了科学的影响，你会知道说啊，你会得病是因为病毒的影响，你会得病，你是因为细菌的影响。可是弟兄姐妹，这个观念仍然没有离开你，这个观念仍然在你的心中。常常在你遇到困难、挫折、失败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是因为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因为我有做错什么事情？因为我得罪了上帝，所以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工作不顺利，所以我生病，所以我被逃出找我人，我被开除。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被这种观念绑住我们。耶稣第一件事情不是让他的病好，耶稣第一件事情是让他的良心得到释放。只有我们在我们的良心得到释放，只有我们得到上帝跟我们说你的罪赦免了，我们才能够得到那样真正的一个自由。所以耶稣让这个人不再受到罪的辖制，让这个人不再受罪使他的心里面害怕，让他跟上帝的关系能够深厚住，让他能够亲近上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可是当耶稣这样宣布的时候，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听在心里面，他们心里面很生气，也很不高兴。他们不是否认这个人的要得到医治必须先被赦罪，他们很讨厌的一件事情是，耶稣你怎么可以跟上帝一样说你的罪赦？耶稣你是谁？你有什么权柄去赦免人的罪？耶稣你怎么可以说这种浅妄的话？你以为你是上帝？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为了要维持他们宗教上一个独特性，一个完全性，就是他们单单的遵从上帝，他们认为耶稣这样讲，把自己类比成是上帝。老实说，这样的人在今天也蛮多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看到有一些人他会行神迹，你的感觉是什么？他会行神迹，你的感觉？我知道有些人看到有人行神迹，他是很抗拒的。这个时代耐造型的，这是一个科学的时代，怎么会有神迹？怎么会有医治？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心放得开一点点。我不是说神迹都是对的，也不是说医治都是对的，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拒绝了上帝他所赐下的恩赐。我们有可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拒绝了上帝的作为。我们看见很明显的法利赛人遇见耶稣，耶稣他说这个人的罪赦免了。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心里面抗拒，因为他们心里面认为不会有这种事情，这是不可能的。当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人在行神迹的时候，或者是有人蒙医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怀疑，这边老抽脸，那种骗人。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拒绝的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要去分辨，我要说的神迹不都是你看见的奇迹啊，不都是从神而来的？你看见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分辨。当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马上有人把那个法规拿出来，马上有人去找那个信仰与教制委员会来讨论耶稣他所讲的这些问题是什么。圣经说这些人在心中议论，阴谋共创，可是他们可能皱了一个眉头，可是他们可能心里面有一点点不快表现在他们脸上，让我们感到就好像有时候我在讲道的时候，如果我讲了一些东西人家觉得不以为然，我可以从他的表情看出来，虽然他不为难，我还是继续讲，因为这是我的灵圣，从神那里而来的。耶稣是什么人？他一看到就知道说这些人心里面在想什么。耶稣知道他们认为人没有权柄赦免另外一个人的罪，没有错，人没有权柄赦免另外一个人的罪。在耶稣来之前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靠着自己，靠着我们所说的只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可是耶稣他有这样的权柄赦免人的罪， 耶稣他在这里面用一个逻辑上的见证，他说 OK， 大家都同意一件事情，这个人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他犯了罪，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也是一个前提。耶稣在这个前提上面做一个辩证，如果你去问我们很会辩论的律师，他就知道是状况。如果说这个人生病是因为他犯了罪，那我说他的罪获得赦免了，你们不相信，那我要证明的就是他的病好起来了，可以证明他的罪的问题解决。所以耶稣在这里面他才会说，或说这个人的罪获得赦免了，或说这个人的病好起来了，哪一样容易呢？如果他的罪没有先好起来，他罪没有先获得赦免，他的病是不会好起来的。可是我说他的罪赦免了，你们不相信，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他的病好起来。所以耶稣就叫那个人起来，拿你的乳汁找吧。那其实耶稣怎么样？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一个，我觉得耶稣很故意哈，你觉不觉得？你说这暴野啦，他故意去挑起人们对他的怀疑，挑起人们对他的不信任，然后他去证明。他跟先跟他说：“小子，你的罪赦免。”耶稣不是直接医治这个人，他先用他口头上的宣誓。当他这样宣誓的时候，人们怀疑耶稣：“你怎么有这样的权柄？耶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耶稣是将自己陷入一个险境当中。你想看看，假如有一天你是教会的牧师，或者是你是教会的长老，你说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教会，根据我们教会的传统，这是错的，是不可以的。结果有一个年轻人跑出来，我说：“哎，不对啊，根据我们的长执会的第几次开会的第几次决议啊，这件事情是可以的。”那个牧师或者是那个长老 Emma 当场也就立掉。所以你会想见，当时候没有人可以挑战法利赛人，也没有人可以挑战文士，因为他们是谁？他们是圣经的权威，他们是圣经的老师，大家都要去请问他们。他们在当时候的社会得到很大的尊重。他们认为一个人的罪不可以被赦，耶稣没有权柄赦免人的罪，可是耶稣却在众人众目睽睽下，很多人只在门口，有人把屋顶拆了，把这个人救下。只是说这个人的罪下，他就他们心里不服气。耶稣说：“起来，拿你的乳汁走吧。”弟兄姐妹，当你把这样的场景放在那个时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看到那个摊子起来走的时候，他们不是很高兴，他们不是很兴奋，他们脸上不止三条线。第一个感觉就是人的反应，这个人让我很没有面子。我说耶稣会死就是因为这样吗？他对当时候的权威，他对当时候的传统，耶稣很不客气的予以挑战，毫不保留。他从他的信仰的观点，他从上帝那里领受，毫不客气的戳破了当时候的上流社会人的面子。那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吗？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的这些法利赛人更小声显性，听到弟兄姐妹，我们还要更注意到一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众人怎么反应呢？他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上帝。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这是群众的反应。当我们人看到上帝所的作为的时候，他们惊奇，他们讶异。我告诉你，如果你的上帝不够让你讶异，那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上帝是一个让人讶异、让人惊奇、让人想都没有想过的，让你求、让你祷告，你想说啊，那就高啊，这样就好了。上帝给你的比这个还多，比这个还大。那弟兄姐妹，可是如果你的心是一个抗拒上帝的，你看见神的神迹，你看见神的作为，你心里会不高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在这里面有两种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群众。群众看见这个神迹的时候，他的心是高兴的；法利赛人看见这样一个神迹是生气的。 圣经不止一次的提到，当耶稣行完神迹的时候，法利赛人非常生气，他们彼此去商议要如何的惩灭耶稣。同样是神迹，同样是在现场看到，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缺乏一个谦卑，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想法，我们来划定上帝的作为应该是在这个框框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被很多的教条